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你目前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就是节目主持人，我叫贺真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啦。然后呢，这一次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摄影方面的一些新品介绍。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对于各类的摄影器材都关注都还蛮高的，甚至这一次前一阵子我去希腊带的一些新的一些摄影器材，比如说像是现在最比较流行的 Zeta S 全景相机啦，或者是常听到的一些什么随身的一些摄影机，但是这些东西的功能性跟特性都不一样。那因为我本身是喜欢拍照嘛，但是喜欢拍照要怎么样去结合各种的摄录器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话题。那今天跟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在留意到一个新东西，就是空拍机。空拍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其实早在前几年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新款空拍机慢慢在我们生活中出现了。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发现到一些空拍机这些东西也慢慢流行起来的，也慢慢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空拍机这些东西呢，到底能够为我们生活中做些什么事情呢？我是想了好一阵子啦，就说空拍机这种东西跟我们摄影的之间相关在哪里呢？那其实我一直对空拍机这东西一直都抱持的一个对于空拍机一直都抱持的一个一些想法，就是说那究竟空拍机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生活中拍东西更好玩呢？那这东西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齁。直到说我最近在一些人分享的影片中，特别是他们分享出国带的一些空拍机的作品，空拍机出去拍一些作品，让我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去买一台空拍机来让我们生活中可以更好玩呢？那看到那个朋友分享说他去了那个世界蛮有名的一个小镇叫哈斯顿，叫哈尔施塔特。然后呢，那个地方我也去过两次了，然后这地方在奥地利的一个山区小镇，其实还真的很漂亮。那他带了空拍机，从了沿着那个高萨湖这样子一路环拍这样过来，我突然觉得哇，原来这个地方好漂亮哦，漂亮到是从不同角度上去欣赏会有不同的美感嘛，这个是一定的。然后他在这样子分享后，我发现那如果说既然都有人可以带空拍机出去玩呢，那是不是下次我出国呢，我也可以带空拍机呢？这当下我确实是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哈。那这次去希腊，在圣托里尼，我也看到有人带了空拍机出来，虽然远远小小的看不大出来是哪一款，不过确实是看到一个空拍机在那个最漂亮的夕阳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看到一个朋友在操作空拍机那边拍，那虽然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作品，不过我们也可以预期到空拍机这东西在未来生活中会越来越实用，然后也越来越小。之所以我前一阵子不去看空拍机的原因，那是因为他带出去都还蛮大一箱的，然后呢，不要说是去旅行啦，就算是平常带出门都你都会觉得那空拍机不小台，然后使用上可能并不是那么方便携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对空拍机就兴趣缺缺。那直到这两个月前两次我们有帮大家介绍那个 GoPro 也出了空拍机，但是严格说起来它不算空拍机，它是一个空拍设备，然后就是它叫 Karma 加上 GoPro 5的话，就等于就是摇身一变变成空拍机。可是那个时候我当时也跟大家分享到我非常心动想要去买，可是好景不长，才刚推出新闻才刚发布了才几天， DJI 就发出了最新款的空拍机，它的名字叫做 Mavic Pro。 那这个空拍机 Mavic Pro 的话，跟 GoPro 差别在哪里呢？ GoPro 的空拍机是结合了 GoPro 跟空拍的设备，可以做一个很有效的搭配。然后大疆这一款新的空拍机 Mavic Pro， 它本身就是一个空拍机， 既然本身它的瞄准它是空拍机，那它自然它的功能性自然就比 GoPro 来得好啦。比如说它最我觉得有比较有兴趣的是说，除了三轴机械云台外 4K 的录影画质，更重要是说它的续航时间长达27分钟，而且它通信距离最远可以到7公里。哦，七公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七公里其实可以飞得蛮远的哦，不只是讯号可以更强，而且它可以遥控得更远，高度可以更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专业空拍机应该去一些标准。那 GoPro 的话，它都稍微大，那我看了一下，它的距离并不算远，大概也就一公里左右的距离，比较接近是随身跟拍的空拍机，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可以飞得比较远、续航力比较久、可以做一个比较长时间、一个较远距离的拍摄作业。那有人也许说，如果我今天只是出去外面玩，想把我附近这个环境给拍下来，那可不可以呢？嗯，当然是可以的。可是一公里说实的话，其实目视距离一公里并没有说很远。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抱歉，如果说你想要今天出去外面玩，除了静态的照片或是影片、动态的影片外，如果你想要把透过更高的角度、不一样的角度的影像给录制下来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买一台专业一点空拍机会比较适合。那 GoPro 是比较适合给小量的需求、轻量的使用，你只是想简单的飞，架起你的一台摄影机飞到高处，可以帮你把附近的景象透过一种像俯瞰的方式给它拍录、记录、拍摄下来，那我觉得 GoPro Karma 会是比较适合一点。然后呢，接着就考虑到体积的问题。虽然 DJI 的 Mavic Pro 还没有正式上市，不过从一些影片跟照片看起来，它其实并不是很大台，大概是我想看看那怎么帮大家比喻会比较好一点呢？比较接近是它缩起来后比较像是一个男生一个大的手掌比成一个手刀的样子，体积长度大概就这么大。然后它两四翼那个它的那个四个螺旋桨拉开后，大概就两个巴掌摊开来那么大，再大一点点吧。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大小，我觉得在收纳起来虽然不算是多轻巧，不过已经可以达到，已经可以让我们带出去蛮方便的。那所以说这一次出国回来后，每次出去我都会在想，如何让我们的旅行可以拍得更有趣、更漂亮一些。那我就想说，空拍机是可以当作是一个下次旅行的一个随身的那个摄影器材。那虽然还没有实际上看到它的那个使用的状况，可是我觉得从影片中看起来，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然后呢，至于说 GoPro 的 Karma 它的体积大小跟这个 DJI 的 Mavic Pro 相比，谁比较轻巧？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已经看起来都已经差不多了，除非谁能够做的再小一点，然后维持那个飞行能力一样能够维持，而且画质也同样能够不打折的前提下，不然其实我觉得这两款其实都差不多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 Mavic Pro 是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空拍机的一个考虑，如果你想要轻巧一点的话，那你当然可以考虑这一台。不过价位上其实大家都要稍微想一下，价位它大概也是落在新台币35,000左右。至于说这笔价格是不是一般爱好摄影朋友可以接受价格呢，可能就要再思考一下。然后今天的摄影的亲戚才帮大家多介绍这一点，那我突然想再帮大家额外再讨论一下有关于买相机的一些想法。刚好稍早就又有学生来问我说，请问老师，那么那个我想买台相机，可是最近又看到 Canon 5D3 跟 5D4 在比较，他觉得说 5D3 目前很便宜，已经便宜到以水货的现金价已经6万出头就可以买到了。然后 5D4 现在没有水货，公司货还要107,900。这个如果我们就拿这两个价格来考量的话，那该不该买公司货全新品的 5D4 还是水货的旧款 5D3 呢？昨天我在台中上课的时候也在跟学生在讨论相机的那个这个购买的问题，那也是有人问到说，然后对问到我对于新款的 Canon 5D4 的想法在哪的想法大概在哪里。我个人是会觉得，如果今天是拿全新公司货的 5D3 80,000出的价格跟全新的 5D4 100,000出的价格来比，我当然还是认为 5D4 的各项规格是值得你多花20,000块钱去买。但是如果你拿水货的 5D3 的价格来跟公司货的 5D4 相比，这中间的40,000块的差距值不值得买，这个问题却是个好问题了。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拿这两个让我去选，而且我手边没有任何一台相机，我很可能会选 5D3， 因为 5D3 60,000出的价格，说实在话的，它已经降到一个比我预期还要再低的价格。我原本认为它大概最多降到7万1,2,3左右，大概就它是最低点。想不到今天看了一下，60,0001,2,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台全新的评书，也就是我们讲水货的 5D3。 这个价格可不可以买呢？说实在话的，连我自己现在都想要再买一台 5D3 了，因为这价格真的是还蛮便宜的。以它的现在的规格来看，60,000出的全面幅相机确实是好很多。但是由于 5D4 是新出的嘛，新出自然价格居高不下，同时间又没有水货的前提下，如果你是这个月或者是这两个月要买相机，考虑这两台的话，同时间你对于预算又有一点点吃紧的前提下，我倒觉得你就买 5D3 的评书反而会好一点点。因为价格究竟差了40,000块钱，已经差了一两颗镜头钱跟差了一台相机的钱，你差了40,000块都可以再买台空拍机了。你觉得这个价格差真的是差蛮多的。所以说你说 5D4 那些功能那些规格提升值不值得这40,000？我觉得值不值得是相对比较，相对比较于他们之间价钱差别，就现在来说差了40,000块钱，我会觉得不大值得去买。毕竟对焦当然有提升，录影上提升到 4K， 以及有触碰萤幕，各项机体性能都增加了不少。可是我觉得增加的部分差那40,000块钱还是真的可以再等等，或是再省省。那如果你半年一年后 5D4 的价格已经回稳了，也比较便宜了，然后 5D3 跟评书的 5D3 跟公司货的 5D4 相比，我个人认为似乎还是回归到公司货水货的问题。我到时候觉得到时候 5D4 的价格应该就可以稍微低一点点，也许10万可以，这新品10万内是有机会，那时候只差到30,000元左右，30,000多的价格， 5D4 的那些优点就可以再去重新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买那个多花30,000多块钱去买那些新增加的规格提升以及新增加的功能。那昨天跟学生讨论到 5D3 跟 5D4， 今天又看到连友就在讨论到底买 5D3 还是 5D4 好，那我就不免就会觉得说啊，那如果是你是这两个月要买，或是在今年底前想要买一台 Canon 的全面幅相机，我还是会比较认为买 5D3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但是如果是你是买 5D3 的公司货，那当然我还是会建议5D3 的公司货跟5D4 的公司货还是5D4 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价格会衡量我们买东西的那个条件嘛。至于说有人会问说，如果我都买公司货是不是什么时候买都没有差了？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公司货其实大概就在那个价格，了不起到了年底前会跌到个七，公司货五 D 上公司货会跌到75,000也说不一定。可是我觉得差了30,000左右价格还是值得买5D4哦，就以公司货来讲，只是水货60,000出的价格确实是一个蛮吸引人的价格，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下啦。那但是 刚好刚看到朋友在讨论相机采买的问题哦。好的，那有关这一段新品介绍，我们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空拍机的一些，我再怎么去看待空拍机的需求，再怎么让我们摄影上有更多弹性，稍微帮大家额外延伸讨论一下，相机采买的问题，究竟买5D 3的水货好，还是跟5D 4的公司货相比？那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谈一下。那下一段我们来为大家继续再讨论的介绍有关于摄影教学的一些内容，然后第三段的节目我会再帮大家讨论一个这两天看到一个蛮夯的议题，有关于创作权跟肖像权的问题，吼，说修正人格权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节目再跟大家讨论。好，那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目前你正在收听的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们来到节目第二段，来跟大家来用轻松的方式来谈谈摄影教学这个部分哈。那从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在停留在一篇文章导读，那篇文章导读再怎么找呢？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上网打用 Google 去搜寻贺真真这三个字，你就会找到我的摄影教学网站。然后呢，我们来为大家导读了这篇文章，已经读到了好几篇好几天了。这篇文章是在聊摄影115这个专栏然后这篇篇名叫做慢即是快，给所有摄影初学者的一篇最中肯的文章导读齁。然后呢，这篇文章导读呢是在跟大家在谈在学摄影之前有没有什么基本的 ABC 可以先建立一些基本观念齁。那这边我这个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谈到说，在我这边上课，在我这边上课的学生第一节课通常不会马上进入到很快的摄影教学一些内容，我觉得建立一些基本的一些默契，我觉得会是比较好一点点的。然后呢，带这篇导读我们已经读了好几周了齁，然后呢每一周都会带大家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学习一些不同的观念。那这一篇今天来导读这一篇的篇名叫做多拍就会进步，真的吗？其实我最近这好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其实许多摄影朋友你们也都玩了很多年，少说一两年，多到五六年，可是你们摄影的观念跟技术还是一直停留在那样子，一直停留在没办法自己随心所欲拍出自己想要的照片，或者是拍出的照片跟现场落差很大，始终没有办法获得一个进步或是给自己一个肯定。那都会有学生问我说，老师要怎样才能学会摄影呢？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但又不会太难。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说，那你就多拍练习，多拍多练习就可以了嘛。可是多拍多练习好像也没有办法进步诶，还是停留在一个好像一直都没办法很有效的进步，还是只停留在那样子。可是真的学会摄影好像又得花点时间去练习，但是好像多拍好像也没有进步到哪里去。然后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我很久哦，直到我前一阵好一阵子我终于感觉出来说，我对于多拍就会进步这个观念我持一个很大的问号，甚至我反对多拍就会进步。并不是多拍就会进步这个观点不对，而是我们没有再进一步去深入去厘清这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多拍就会进步吗？我先讲我个人是有点反对这个观念，但是我同时又认同这个观念，这有点矛盾。怎么我去认同一个我反对的观念呢？那是因为以现在大部分的观点就是多拍就会进步，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次我是反对的。但是多拍确实就会进步，可是我们需要一些方法。那所以说呢，我先来分享一下我反对多拍就会进步是我反对的原因在哪里呢？首先第一点，我反对的就是多拍不会进步。第一点是因为你 多拍了你从来不去检讨自己的作品，不去检讨自己的照片，你就一直拍一直拍不断的拍，你却没有回头去看你自己的照片哪里有问题。你连快门都不是很清楚，按下快门前也不知道要对焦，这几个手续都不是很熟练，或是没有做个习惯的话，你拍了100张1000张，其实我都觉得你只是在做重复一件错误的事情，有点浪费生命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不会进步的。导致你每次拍完后，就算你这次出去了一个下午一整天拍了50张100张照片，你都能够回来再花一样的时间，也不可能一样的时间，你再花个1个小时时间好好的检视自己过今天拍的照片，问自己这张照片你哪里不满意，哪里有问题。当你开始去用这种心态去检讨自己照片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说啊，这张照片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是对焦不准，快门不够快，下次在拍照时才会去留意这个问题。可是比较一个麻烦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复杂的，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出来这张照片不满意的点在哪边。所以说我会建议说，不妨拿给你的会拍照的朋友，或是拍得不错的朋友，让他帮你去检讨你的照片问题在哪边，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方法。下一个就是说，你发现你的问题是主角不够清楚，或是东西拍得不够精致，可是这个模糊你会觉得说啊，这你的照片比较模糊一点点，发生了一些有点模糊的状况。可是当你说老师我的拍照照片模糊不够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可是你晓得吗，模糊可能有很多种原因，这边我简单区分了5种模糊。第一种是快门不够快，你东西自然会模糊嘛，这个也不用再赘述了。快门不够快，你会发现说整张照片都会很模糊。对焦不够精准，对焦不够精准，也会模糊哦。你会发现整个人都雾雾的、胖胖的，看起来都很奇怪，不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嘛。第三个模糊是景深不够，景深不够也会造成模糊哎。那景深不够模糊会长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合拍，你会发现怎么前面的人清楚，后面的人会不会模糊？你会发现你戴的耳环、你戴的帽子、你的眉毛都不够清晰，理当是要更清晰，但是没有更清晰，这也会模糊。所以说哈，你会发现这三种模糊，前面三种是快门不够快，整个人就像油画一样，刷一下子过去了，就像拍到一个像很奇怪的东西，辨识不出来你是拍猫还是拍狗。这种是一种模糊，我称之为叫做快门不够快。然后呢，如果你快门够快了，你会发现整个人都是边缘都很粗很粗糙，哎，这样子也是一种模糊啊。可是这个模糊跟前面的快门不够快的模糊不一样，这是对焦不准。第三种是景深不够的模糊，景深不够的模糊是长怎么样子呢？景深不够的模糊是你会发现合照的时候，前面的人清晰，后面的人会有点雾雾的，或者是你人清楚，后面的山或是后面的风景不够清晰，这个就是景深不够的模糊。 OK， 然后呢，这三种模糊要怎么去区分呢？就回到我们前几周谈到的，你要问我哪一种模糊，你必须要给我照片，我才能帮你去分析。哎，下次对焦的时候，下次拍照的时候，对焦再小心一点点啦。下次拍照的时候，快门留意一下下，我才帮你分辨是哪种模糊。但是实际上模糊不止这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我称之为叫感光度太高造成的模糊。当感光度太高造成的模糊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感光度 ISO 通常会在昏暗的场合下，你会设定的比较高，比如说可能到了1600。甚至3200，或甚至是6400，也会2800。那为什么要设定这么高？那是因为感光度越高，越暗的地方才会拍清楚嘛，这点没有问题。可是设定的太高，你反而会觉得颗粒会很粗，整个人会粗粗的，像破布一样沙沙的那种感觉。那这个问题出现以后呢，会展现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在拍晚上在拍车子的时候，可能会发现那个车牌究竟是第一个数字是零，还是 O， 还是 Q， 还是8，因为它本身画质已经被破坏掉，所以说你会觉得那个会粗粗模模糊糊不清楚。那种模糊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感光度太高造成的模糊。虽然我不认为这种感光度太高也叫做模糊，然后呢，但是确实是很多初学朋友都会不时的跟我分享到说，老师那个感光度太高画面会很粗会很模糊耶。以前我是不接受这样子叫模糊，可是越来越多学生都认为这叫做模糊。又或者是我们把范围稍微放大一点，我们来看说什么叫做模糊。模糊就是本身就看不清楚就叫做模糊嘛。 OK， 那基于这一点的前提下，那感光度太高也可以叫做模糊啊，对不对？这么讲我们开始慢慢能够同意了。所以说到这边为止，我们提了四种模糊，那你是哪一种模糊呢？你必须要给我看照片我才能帮你去分析嘛。但是实际上还有最后一种模糊是很难去分辨的，我甚至叫做复合式模糊。那复合式模糊麻烦了，什么叫做复合式模糊？那就是你快门又不够快，感光度太高，这是一种。你快门不够快又没有对到焦，这是一种。你没有对到焦感光度太高，这也是一种。或是你感光度太高同时你快门不够快，这也是一种。所以你会发现复合式模糊是基于前面四种模糊的组合。有的时候你拍的真的是很糟糕的前提下，是很多种复杂状况都会出现的，就会变得说你光跟我讲模糊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有很多种可能。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说，你问我，你跟我说老师我照片都拍模糊该怎么办，你必须要给我照片，你给我照片我才能帮你去分析你是属于哪种模糊。麻烦的是说你自己去看照片你分析不出来，那怎么会进步呢？你没有方法去进步嘛，因为你根本没办法辨识出这张照片缺点或问题在哪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身为老师或者是身为传教者或者是身为前辈或者是身为进阶的玩家的责任是什么？因为这些角色通常对摄影已经很熟悉了，一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就知道说啊，你是属于犯的第一种问题、第二种问题还是第三种问题。然后呢，因为我本身是摄影老师嘛，那在拿到学生的作品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告诉学生说你该如何进步，然后呢该怎么去调整，然后我才会告诉你说，哎，下次这张照片你快门可能要快一点，你看看是不是有人的眼睛是不是糊掉了。那我会觉得说清楚告诉学生练习的步骤或是问题在哪边，你接下来知道的问题你继续再往下练习，拍100张、200张，甚至到1000张，我觉得这样子练习才是真的多拍。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去练习的话，你拍再多张，我称之为这个充其量叫做盲拍。所以我觉得有自觉的意识去练习。什么叫做有自觉的意识去练习？就是你有意识到自己在拍照，留意你的快门，留意你相机对焦的设定，留意你的光圈，以避免以上各种模糊。这样子有意识去操作相机去拍你的照片，我觉得这才叫做有知觉有意识的练习。然后这样子拍照是很累，没有错，因为你每拍一张照片你都要想很久，操作很久，所以你一整天下来你拍不了太多张，最多50-100张就已经花了你非常多的精神去练习。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有意识的练习比你毫无目的的在瞎拍，我觉得帮助还要大。你根本就不用拍到1000张、10000张，认认真真去练习个50、100、200、300张，你就会进步很多。所以说我前面提到说我反对多拍就会进步这个观点，是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并不会去检讨自己的作品。这个不会分两个，一个是拍完就算了，一个是看到不满意的照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算了。那你抱持着这样子的方法跟心态，你拍了1000张、10000张，你都没有办法进步啊。所以我反对多拍就会进步的理由在这里。但是同时我也支持你要进步必须要多拍，但是多拍也有方法，就是第一个前提是你得要先有意识的去发现照片哪里有问题，照片哪里有问题经过跟他人讨论切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边有问题， 你下次再练习拍同一个主题，甚至同一个构图，同一张照片，你才能避免掉这样子的问题。再拍一次后，你会发现就进步，就会发现这问题解决了，你就会进步了。但是你缺乏熟练，所以你要再拍个50次、100次、甚至1000次，不断的练习，你才会进步。这就是我支持进步必须还是要多拍。所以说，这今天的摄影教学，我们再帮大家多导读了一下有关于那个聊摄影115里面的其中一篇文章，叫做多拍就会进步真的吗？我提出了我支持跟我反对的看法。下一周我们再进一步为大家再介绍到底要怎么样去检讨自己的这个步骤该怎么去做呢，我们下一周再为大家再进一步介绍。好的，第二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里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然后我是主持人贺真真。下一段节目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我们摄影师或爱好摄影朋友都会遇到一个创作权跟一个人格权的问题，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待会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目前你正在收听的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们来到节目的第三段，第三段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摄影议题，包含可能是摄影方面的新闻、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最近流行好玩的东西，或者是大家讨论的话题，那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节目。那未来会跟帮大家再做多一点延伸，会谈到说比如说旅行摄影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哈，这都是未来我们的贺真真摄影教室的网络广播节目会帮大家做一些更有趣多元的一种摄影话题的一些讨论跟分享。OK， 好的，那这周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刚好这两天大家在摄影圈一些朋友圈子里面讨论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有关于互惠外拍这件事情。那个其实我们都这个互惠外拍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摄影爱好摄影的朋友，那你想要对于人像摄影还蛮有兴趣的，那通常你要找一个对象来让你练习拍或拍成你的作品，那这个对象要怎么找呢？现在不外乎有几种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想找一个那个外拍 model， 我大概预计是拍一个下午，大概3个小时，预计我有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那或者是5000块，看每个人的收费标准不一样，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愿意跟你合作来拍的，这个是一种方法。那其实大部分摄影朋友买镜头买相机就花到没钱的，大部分都是摄影穷三代，都是非常预算有限的，那我们又想要找外拍的合作伙伴，那该怎么办呢？大部分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互惠。那什么叫做互惠呢？互惠的意思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的意思，就是我需要一个 model， 有没有人愿意来当我的 model 呢？但是我没有钱。可是就会有一些 model， 他会觉得说我想要有作品好让我在经营这项职业或者是副业，但是我没有作品。 model 也会去想说应该要找摄影师来帮他拍一些平面的一些宣传的照片啊，这样子他才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嘛。可是请个摄影师1个小时1000、2000、3000可能请不起，于是呢 model 也会想说那我也想找互惠摄影师，那就那这样子，摄影师缺 model 缺摄影师，那你帮我成为我的 model 的试拍对象，然后你成为 model 的试拍那个合作摄影师，就这样子一拍即合嘛。那这样一拍即合下就是我们所谓的互惠。然后呢这个互惠的方式在普遍的摄影圈里面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啦。那其实好几年前从我刚开始玩摄影就一直都有这样子互惠外拍，互惠外拍，那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呢。然后大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可是就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跟一些比较在我看来是比较严重跟严肃的问题，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两天我看到摄影圈的朋友在贴一些新闻或者是讨论一些事情，是有摄影，有我们讲 AB 方好了， A、B 方我都不认识，也没有直接认识，所以说我们只能当作参考就好。A 方摄影师会说，所谓的互惠，那代表是你让我拍，我帮你拍，作品该怎么用，那就是个问题了。一般我们可能不会想太多，是，好，我帮一个 model A 拍了照片给 model， 那我们就各取所需，你拿你的照片去用，我拿我的照片也去用，那我们各自去用我们想要用的用途，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麻烦是说这些照片牵涉到商业使用，那就是个大问题了。什么叫做商业使用呢？很简单，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商业使用啦，包含你贴照片出来跟大家讲说这照片是我拍的，欢迎大家来约拍，或是欢迎有需要人像外拍拍一些作品平面作品的朋友来跟我联络，这个是这也就商业使用啦，因为这牵涉到宣传嘛。那身为 model 可能会说，哎，这是我的平面作品，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了这个啊，接了一些拍的作品，那我把我的作品拿去投稿来征求试镜或更多的合作机会，这算不算商业使用？这也算商业使用，只是这两种商业使用比较没有很明显的所谓的对价关系。什么叫对价关系？就是我因为卖这张照片，我因为投了这张照片而得到多少什么样实质的好处，通常是没有办法去举证或证明这一块。然后呢，也是因为没有到这一块，所以说大部分就觉得说啊，摄影师拍的照片就拿去用， model 拿的照片拿去用，就好像大家开心就好，这是互惠的本质跟目的嘛。可是最近这两天就看到说某 A 摄影师可能在抱怨或者是说明，这个照片是我拍的，我拥有创作权，你不应该拿去做商业使用。然后可能 B 方 model 这一边可能就会说，这是我跟你互惠的，这个我属于我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我当然有权利拿去使用嘛。两边说法都对。 A 方会认为说我有著作权来保护，事实上也真的有，当你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完成了一张作品，你本身作品成立的当下你就享受了著作权的保护，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被拍的 model 他有没有著作权权利？他没有著作权权利，在这个 case 上，这个互动关系下他没有著作权，但是他拥有人格权。什么叫人格权？人格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口中谈到肖像权的观念，就是照片中是有我在里面，如果你拿我的这张 model 的照片拿去做什么商业使用，那我就是你的商品的一部分，我必须要捍卫我的权利，你不能拿去用，因为你创作归创作，可是商业使用归商业使用，这是两码子，虽然是有相关，可是是有点不一样观念。那所以说，类似像这样子的观念，实际上一般不论你是摄影人还是你是 model， 我觉得都要有基本观念，其实两边说法都对。这个问题比较出现在街拍啦，所谓的街拍，我们之前跟大家讨论到街拍的一些状况，就是怎样的街拍的情况下拍到照片中有人，如何的使用是一个学问，也是一个要去很容易掉进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陷阱。可是互惠这种东西就比较麻烦，其实原理都一样，就是讲简单一点，我约了一个 model 出来拍，我准备好了相机器材灯道具场景我也租好了，因为外拍有时候是需要付费去租摄影棚，或者是付费进入一些私人的空间。可是我拍了，我理当应该拥有使用这个权利，照片的权利，因为钱都是我花的，相机也是，照片也是我拍的，我有什么权利不能用？可是我一用后却被里面的 model 告说，你不能拿我的照片出去外面做商业的使用。这东西就会出现了问题，好像有点违反我们直觉。类似像这样子情况实际上还出现还蛮多的。我也看过一个例子，就是你 model 你拿我的照片是给你用，可是不代表你可以拿去你的粉丝团使用，或是拿去你的粉丝团去宣传你的粉丝团或宣传你个人，这个东西也是很麻烦啦，因为 他当初互惠的时候是讲好你们彼此可以拿照片去用，可是今天就会有人去声张你不能去拿我的照片去做使用，因为照片是我拍的，照片是给你用的。可是被拍的人也很冤枉，是我们合作来完成这个作品，然后照片中的人也是我，那我为什么不能拿来用？这个东西的分界就变得很模糊，很模糊空间很大。所以说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其实如果不出事，大家都摸了大家都是你体贴我，我体贴你，可是一麻烦就是总有一方会有，总是有可能有一方觉得自己的权益不被重视，或者是应该伸张自己的权益下才产生一些摩擦嘛。那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去保护摄影师，同时也保护 model 自己这方面的权利呢？所以我都会认为在互惠拍摄前要先写合约。写合约这事情就比较复杂一点的，就会有人说我们只是约出来拍照，那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其实上是有必要的，因为我都一直鼓励我们的任何一个爱好摄影的朋友，从你买相机的那一刻开始就好好的经营自己的这块领域，不论照片要拍得好，同时要照片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你都有一套的一些建立自己的网站啊，经营自己的脸书粉丝团，当然也是一个方法。那可是呢，你永远不晓得今天跟这个摄影这个 model 拍照后的照片你哪天会用上。这个 model 可能是你周围的朋友，有可能是你朋友转介绍，又或者是网络上这种互惠 model 约来的对象拍照，都有可能因为今天你拍的照片将来去使用所造成的一些延伸的一些纠纷或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好，也许你今天约了某 A 出来拍照拍，你就问他说那照片可以拿来用吗？他说没有问题，你也得到口头上的允诺，或者是脸书或是 LINE 或 mail 之间的东西说 OK。 可是你将来突然想拿这张照片拿去放在什么样的用途，或者是也许你在招生，也许你在教外拍，然后 model 看到说他跟你拍的照片怎么都拿去在外面做一些商业使用，他觉得不开心，想要求你拿掉。可是你也会说这是你拍的照片，当初讲好不都是我要可以用吗？怎么你又反悔呢？所以说你永远不晓得今天的作品会拿去做什么样的用途下，我都会建议不然你一开始就先签一个简单的合约。这个合约不用写太复杂，不用太搞纲，然后只要清楚的说明一些东西就好。什么样的东西呢？好，摄影师 A 是谁， Model B 是谁，是基于以下的合作关系下进行拍的一系列照片，那个照片的拍摄日期在哪里，地点大概在哪里，然后最后拍出来所有的照片，然后照片摄影师因为有原档嘛，要署立，要给一份给 Model， 同时间最重要的是在当次的拍摄下或是在合约的规定内容下所拍摄的作品双方可以拿去怎么用。比如说摄影师可以写说这些照片有可能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有可能用在商业使用，然后呢因为是基于互惠不收 model 钱， model 在之后呢也同意使用在某些范围写清楚，我觉得很重要。那 model 的部分也可以要求说，那如果你今天是尽管是互惠，可是你也不见得会希望自己的肖像脸或者作品流露到你认为会不应该流露的地方，可能你会觉得说你拿去放在某些论坛上，那个论坛你不是很喜欢，有损你的形象或人格，使得你会觉得有点受损。那你也可以要求说仅用在某些范围上，这个范围的部分才是要去讨论的地方，因为定的范围就是限定了对方使用的空间跟方向。比如说我跟某位摄影师某位 model 是谈说我只用在，以我来讲我会说我只用在贺真真摄影教室的摄影教学里面，好，那我就不能把这个照片拿去写在公稿给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某个网站觉得我的那张照片不错想拿去用，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已经讲好了我们的合作的照片使用范围，那签了合约后就能保障摄影师使用的权利跟空间， 也保障了 model 自己的照片能够不被用在其他的你不希望出现的地方，致使你人格上或者是你精神上实质的损失。我觉得我看了很多讨论的那个摄影师跟 model 之间的问题，我觉得都出现在没有订合约以及使用的条件也没有讲好，又或者是讲好后后来变卦。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最后面的根本的问题都是在法律方面的知识不够，基本知识认知不够。虽然我觉得两边都讲的都是对的，可是在法律上并不是我们认为对就一定对，法律终究是法律，在法律的规定下就是在防范这种模糊的空事情，就模糊的空间造成一些纠纷嘛。所以说这两天我看到我的摄影圈朋友陆陆续续都有在谈说有关摄影师跟 model 互惠的一些合作出现的一些纠纷，这个纠纷在我看来实际上两边都有对，两边都有错。虽然我没有直接认识他们，也只是辗转听到某 A 跟某 B 方的说法，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从很多年前都不断发生过，只是那时候资讯传达不像是像脸书马上就传出去那么快，所以说我们觉得好像以前没事怎么现在都有事，其实以前一直都有发生，只是我们可能不晓得。所以说这一段我们来这一段的那个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来谈说摄影师跟互惠 model 之间的一些合作关系，那给大家做个参考。下次你在拍人像摄影作品的时候，虽然你一开始拿合约跟对方签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吓他，或者是你觉得太严肃，可是不论是保障自己还是保障 model，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保障自己跟双方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第三段节目也很快的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咯，那我们下礼拜五同一时间晚上9点钟我们在空中见咯，拜拜。